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第六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天在北京落幕，双方在贸易、人民币汇率、网络安全、黑客攻击、军事威胁、领土争议还有知识产权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甚至有美方想谈的话题中方却不愿意排入议程。而近来北京对于香港还有台湾采取的强硬态度和作为也让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这次的对话呢，究竟是在修补美中关系还是能够推动进展？而对于周遭国家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本次对话谁得谁失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远道而来的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怡中先生，欢迎赖先生。
大家好，
李中先生你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玉文先生，邓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邓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在北京的邓玉文先生啊，我们知道这是已经是第六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了，那我们知道之前的那几次都被批评说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或者是进展，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这样的对话？对话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邓先。
我觉得这个对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尽管前五的对话没有取得成果，但是并不表示就是说这个以后就不需要对话，就根本的是说对话的是说就算双方之间这个互相摸清对方的一个底牌啊，对话肯定是要有妥协的，没有妥协的话肯定是无法达成任何协议的。现在特别是今年以来美中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更需要对话了啊。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美中对话的这个开幕式上讲话，以及今天他会见这个克里和雅各卢布的这个讲话了，这他这两次讲话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说强调要管控分歧，增加这个互信，管控分歧增加互信。
是
因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互相信任呢，这它就出现了互疑，不是互信的味道，互相猜疑，对彼此的这个战略啊，这个产生了这个怀疑。习近平在这个开幕式上讲完就讲了，就在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战略形成误判呢，这个根本的问题形成误判的话，那么可能就事情会一错再错。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讲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书面发言也讲了，这个中美之间多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可以搞合作，可以搞竞争，但是绝对不能搞对抗。因为一搞对抗的话，就产生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麻烦的。
嗯，邓先生，我有个问题想。
美两国关系到亚太，也关系到世界的局势。
嗯，邓先生，我有个问题要想接着您这个问题问您一下啊。您刚才也说到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出席的这个开幕仪式，而且呢他说要美中要重塑新型大国关系。可是随后呢，克里呢在随后的讲话中他说，新型的大国关系呢不能只观言，更要看行。您如何解读美方的这种态度呢？
对，这个确确实实这个行信一言，新兴大国关系本来是这个习近平提出来的。新兴大国关系呢，它其实有两点，一个核心的两点，一个就是说彼此尊重互相的这个所谓的核心利益问题，第二个来说就是要互相平等的问题，互相平等的问题。但是从这个习近平去年以来，这个在奥巴马的庄严会晤提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以来呀，美中两国的关系却搞得是越来越僵，越来越这个紧张。那么事情到这个地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中方的立场来看，他肯定是觉得这个美方奥巴马对所谓的习近平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根本是不理睬啊，因为一系列的包括黑客事件。这个黑客这个网络攻击啊，这个黑客这个事件，包括这个特别是这个美国支持这个日本解禁自卫权啊等等啊， 包括这个支持这个越南，支持这个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搞对抗等等，还有包括这个香港问题啊、这个接着在一系列事情上都在跟中国唱对台戏。所以说这个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个克里讲这个言行行呢，这正是中方所需要的。当然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他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是咄咄逼人，包括这个在南海问题上不肯什么这个多边谈判，不肯什么做什么南海行为准的这个签订协议等等，觉得这个不遵守这个国际规则规范这个问题。那么这在这两号这个双方之间的互相可能是都觉得对方没有按照所谓的新型大国这么一个主张去找啊，都认为可能是对方的行动破坏了这个主张。即使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呢，这个中美战略对话呢，就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既然看到了人们就是说两国关系可能说一个缓和的一个信号。
是，好，谢谢邓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余中兄，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是说美中的这个紧张关系其实在升高，尤其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对话之前，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报道特别指出，还点出好几个这个热点，包括比如说钓鱼岛，或者是南海，或者是这个在其他的，例如说像这个网络的攻击方面哦，都是美中之间紧张情势升高的原因。而所谓的美中之间两个新型大国的关系，美国本身对于许多东亚的盟友还是有他们的义务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双方的紧张情势要怎么来解决？透过这次的对话，你觉得双方的差异有在缩小吗？
其实我们这么看这个美中啊战略经济对话它的发展过程啊，2006年刚开始出现，或2007年开始出现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经济战略对话。而且换句话说，当时啊美国变成是由这个财政部它来主导美中他们之间的那个总体关系的这个处理。然后到了2008年奥巴马上台之后呢，然后我们才把它改成啊连国务院一起进去，变成一个战略级经济对话。那基本上当初的设计呢，当然就是期待是说面对中国，好，美国要怎么处理和中国之间很复杂的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广泛性的一个对话关系啊，那这个包含双方各自的这个内阁大多数的成员能够在那边好好的讨论，然后能够获得解决。但是我们看到 overtime 就是说这个整个发展到后来就变成怎么样呢，这个对话变成一个形式。然后呢美国啊他自己都在抱怨，就是认为说每次这么多人跑过去，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开个大会堂，热热闹闹开个会，然后完就没了，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去谈论，然后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追踪和指导。那也因此在美国的境内开始有人是认为说，到底这样的一个对话是否还有必要存在，换句话说美中关系是不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进行双方之间关系的管理以及那个发展。那但是呢这个对话往下发展之后，如果说你开始把对话怎么样把它降级了，开始把它给取消了，甚至那这个就形成说给外界的观感美中关系变不好了，变糟糕了。那么这种在外面国际形象上面所造成的这个形象管理的问题啊，对美国以及对中国来讲，双方可能都是难以承受之重。特别是对中国来说，美中的之间的这个战略及经济对话对他来讲是一个表现，向全世界表现说他和美国是平起平坐，两边都是同等权力强权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美国只有跟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没有跟其他国家有对话，所以对中国来讲，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对话它的形式被取消掉了以后，是表示说美国不愿意承认。所以说实际上到后来的发展已经不是对话本身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对话它要持续本身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说他才会有办法的持续下来。
赖先生，我这两天也是看到很多媒体的评论文章和报道的文章，很多评论人士也认为说美中双边的这个关系呢，可能更有效的办法是私底下建立一个平台和沟通的管道。您觉得这是否会比这种高调的这种对话形式更有效呢？
我相信如果从美国的立场来看的话，他是觉得要从面对问题再来处理问题，所以说不是说一开始摆出一个大规模高调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之间的峰会，然后我们在这个峰会之下决定了所有的目标，决定前提之后再来讨论，而是美国是说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就针对那个问题来讨论嘛，这是美国的立场。但是这个在中国这方面来讲，他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说要解决问题啊，我们先定好前提，定好 这个所有的之前的前提条件啊、哦。那没有这些东西呢，大家之间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得到互信。所以说在这边基本上我觉得反映的是两种不同面对问题的态度。对中国来讲，他就觉得说，我在要跟你处理问题之前，先要把整个前提，要把立场，要把原则先说清楚，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互信。但美国他是认为说，互信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说我说慢慢的，我们讲 over time， 好来把它给建立起来，而不是说一开始借由这定定所谓的原则，这中间来处理。所以说双方之间呢、啊，现在这个在模式上面的分歧，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也反映了，就是美方觉得这个对话好像没有达到效果，但是觉得呢好像鸡肋一样，要甩掉又不是，但是这个要维持又不晓得该怎么维持下去。但中方来讲呢，如果说你把它这个对话把它给拿掉的话，哎，那是不是美中关系出现一个巨大的转折？哎，这会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联想。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现在所目前的一个处境。
易中生，你刚刚提到说双方的态度不大一样，或是形式风格不一样的部分，我就想到说，在对话开展之前，美国这边曾经就讲过说，要针对这个司法部起诉五名的这个解放军的军人，因为有这个网络的攻击、黑客攻击。那但是呢，中方那边却说呢，这个东西并不会排入议程，就看出了他们态度上，就光是议程的安排、议题的讨论就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讲说，我已经私底下跟中方官员取得了一个这个做了很完整的交谈。所以是不是看起来说双方的对话在台面上，中方这边对于很多的话题是避免来谈的？
Yeah， 我想那个中方因为他把这个对话本身当成这是一个向国际来 showcase， 齁、哦、这中美他们之间是那个互相平等强权来个决定全球事务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所以说对他讲表演性质比这个实质上要解决问题的性质啊的目的更大。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呢，我既然想解决问题，我就想要在这里面把我们双方真正的分歧把它排进来。但中方来讲，就是一旦排进这个分歧的议题啊，可能会让这怎么样，对话会失焦，或者是说会让他这边没有一个好的成果，所以中方就拒绝把它排进去。好，那美国当然现在就是说某种程度是迁就中方啊，这样子采取一个所谓私底下在进行交谈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如果说美国啊，他认为到时候我那个在表面上要迁就你的要求，那私底下还在排在私底下慢慢来谈，那以后很有可能如果说美国他在这个态度上面有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意愿更低的话，会不会他到时候派过去的人就开始怎么样，代表人的层级开始会降低、哦、我是觉得这个未来的发展会很有趣。特别是奥巴马总统在这次面对啊习近平所讲的这个新型中美大国关系，他的说法是说要 over time、哦、就是经过这个时间的那个延续的发展，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能够这个务实合作，以及啊用建设性的方式来管理分歧。好、哦
好，
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邓玉文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网络安全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刚才在我们的新闻上也报道了，就是中国的黑客呢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入侵了联邦政府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局的一些数据库。那么您觉得这次的对话能不能对网络安全带来任何的影响呢，邓先生？
刚才我这个谈这个问题前，我补充一下，我不太同意赖先生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谈判风格的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但确实是有赖先生刚才所说的一个问题，中方这个是先生的这个原则，这是两国文化这个差异造成的。一个因素不是中方故意可能是这个来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前五的对话来看呢，这个至少从这个报道来看，跟这个舆论的报道来讲，这个给人一个美方给人一个咄咄逼人的感觉。你应该知道，这个中方他是这个在一种公开的场合的话，你越咄咄逼人的话，他可能越不买你的账啊。这个这就是发现说。是中方的这个过去的一百多年来的这种经历形成的这么一种这个谈判风格。为什么讲这个私下的这个协议有时候比如领导人的私下的关系反而能够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我曾经跟很多多的跟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官员说，我说你要跟中方打好交道，不要在这种公开场合高调，一定的压力是需要的，但是过于高调吧，可能中方就不用买账。反而私下的协商可能会更有自己问题的开展。至于你说到的这个网络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在公开的场合上啊，基本上是 不会起多大的这个共识，就是说双方之间对这个问题不会起多大的解决方案，反而也刚才我谈到的还是私下的这个协商的问题。比如讲你一个，如果说所谓的你美国这个黑客一方面说五个起诉五个中国的军方的军人，另外又说现在又报道说是侵入你的什么的政府的这个黑客网站，这样呢，我就算是有这个事的话，中方也不会承认的。当然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有这个事情，因为为什么讲在所谓斯诺登这个报的就是说美方监控全世界的这个主要大国的领袖的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你说这个中方来侵这个黑客侵入你的话，那么起来就是说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他说你这个是美国都是太虚伪了。
是，而且
政府可能绝对是也不会承认这个，在这个事情说自己是做错了啊。
是，谢谢邓先生的分析。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战略与经济对话，所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经济的话题，然后我们再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我想分别请两位等一下来分析一下。我们先请邓先生啊，就是说这一次在经贸方面，美中在经贸方面其实有很多的摩擦，那么包括像人民币的汇率，或者是说知识产权，或者是外资的保障方面啊，那请邓先生跟我们讲一下说在这一次对话里面在经贸方面达成什么样的成果，然后待会我们再请钟兄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邓先生，请您先分析一下。
这个在经贸投资领域啊，原来讲这个投资领域的话，这个可能会也达不进什么结果，因为在这个对话之前呢，我看到美方的一些报纸在讨论说是要压迫中方的，特别是在 IT 行业方要开放啊，要开放。如果说这个好像是美国财政部长讲，如果在这个问题不就是不在 IT 领域不开放的话，投资领域投资这个协议的话，我根本就不用去谈这个问题了，也根本就不签订这个中间的这个协议问题了。那么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起来说是说这个投资领域有达成了合作协议，但是这个具体的合作协议是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见到公开的报道，我们不清楚。可能就是说双方，至少是我觉得可能是不会，就是说双方之间达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具体的协议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对投资领域的一些意向啊等等，比如说开放双方之间的这个，主要是可能是中方向美国开放这个一些投资领域，可能是有一些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些承诺吧。我讲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是，谢谢邓先生。那余龙兄，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经贸方面的议题。
我觉得其实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经贸方面，它的这个议题的这个焦点啊，实际上演进了和过去之间相比，已经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发展。如果我们就看这个历史过程来讲，一开始美国当然每次在过去都会把人民币汇率哈、有关于它境内这个是否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会把它拿上台面。但是现在呢，当然中方它到后来它是认为说，这个中国到美国有关于这个去投资以及啊这个美方对于泛受到中国的比较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还有设限，所以中方也在提出他的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抱怨。那现在双方之间就似乎就把这个议题啊就包装在这个有关于投资协议这里面。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中方他认为那个美方不应该对这个中国好的这个出口要设限，以及对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要采取各种这个限制性的措施的话，那么美国他也同样把他认为中国他在政府采购上面这个问题啊，所谓的要专门要采用中国产品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也一起包进来，那包含在这投资协议里面。那我的看呢是说，我认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每次都会拿出来谈，但是都绝对不会有结果。那现在可能双方就是把几个议题啊包装在这个投资协议的这个谈判中间，然后看这个谈判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四川的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彭先生
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
我谈两个观点。
您说。
一个观点，中美战略对话关键的解决一个思想问题，两个中美两个大国只要友好了合作好了，资金的排序，我想建立啊，要成立中国和美国啊，首先以成立一个思想研究一门讨论。
好，谢谢四川的彭先生，您的电话连接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先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谢谢。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美利坚民族也是伟大的民族，所以如果两个民族要搞对抗的话，那么世界的前途就会很暗淡。 我认为啊，第一，美国在领土问题上不能够选边站。中国和周边国家有领土纠纷，但是呢，请美国保持中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嘛，您是亚洲大国民，国是世界最古国，所以说中国人都有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这也不奇怪。有争议领土就是要争要去议啊。第二个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民主政治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但是美国呢，不应该把这个价值观啊强行输入，就又如同一个鸡蛋，它从外面破了。你不从外面把一个鸡蛋打破了，它是一块肉，但是这个鸡蛋如果从里面破了呢，它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一只小鸡，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两个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能出一个好的话，中国人民是非常的欢迎。谢谢。
嗯，好，谢谢林向来刚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您简短发言。
好，我想说就是黑客问题，就是那是技术问题，信息交流的技术问题。中美关系两国对话是战略和经济对话，中国不想当老大，中国也不想称霸，中国的意思就是不想损害民族气节，也不想损害民族利益，中国也不想侵略其他国家。如果美国要是老搞小动作，中国人也不高兴，也不能答应。好了，我说完了。
嗯，好，谢谢。接下来请黑龙江的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哎，
嗯，请讲。
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新型大国关系，我始终到现在为止没明白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到现在没明白。
嗯，好。
习主席也说了，新型大国关系，那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什么？具体的能不能说一点？是夫妻关系还是什么关系？能不能具体一点？我想知道这一点。
嗯，好，最后我们请湖南
的
张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喂，听得到吗？
嗯，听得到，请说。
你好啊，我想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
嗯。
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啊，普遍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在这个新中国建立以来啊，美国一直没有把中国做成一个对话平等对话的伙伴，有歧视性。最近这几年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在经济上也好，在这个政治上各军事上各方面也好，好像美国咄咄逼人。你比方说前任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希拉里，当中国和周边国家发展经济热络的时候，他总是在里面挑拨离间呐，就是说什么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啊，我们回来了，一些话讲的是不是很友好的，带刺激性的。我想问在这个华府的嘉宾一个问题，而历届的美国这个总统啊，在执政的前期对中国都是很强硬的，到了后期可能是磨合了以后啊，关系就逐渐改善。这个老马上台以后，我总觉得在前期还是比较友善，也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这个嘉宾啊谈一谈啊。
嗯，好，谢谢湖南的张先生。
不一样。
嗯，好，谢谢湖南张先生。我们还有好几个电话在等待，但是没有时间了。我们想请邓玉文先生回应一下黑龙江的赵先生的电话。我想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很多观众心中
疑问，
对，心中的疑问，他们想问一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如何来解释的。请邓先生谈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圈呢，就是说在中国成为所谓的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第二的情况下，他要谋求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好，有人，对，邓先生，有人说这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这种关系，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我不认同这个看法，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冷战。
好，谢谢邓先生。
喂，
喂。
啊，是。谢谢先分析，就是这个新型关系的定义，他认为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关系，就是美中的新型大国的关系。那刚才湖南张先有问题要来问这个宜中兄，就是他问说，历来的美国总统都是先对中国强硬，之后再放松，为什么奥巴马是先对中国比较友好，但是最近却越来越强硬？他到后这个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有关于美中关系啊，有一种说法叫中白理论。换句话说，你一开始摆到那个，例如说左边，那可能到后来就会摆到右边去。那如果说以这个美中之间关系会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摆荡，其实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于说双方之间价值啊有个根本的分歧，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最近有很多中国跟周遭邻国的发生紧张的情势，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布鲁金学院的普瑞哲他就讲说，他说虽然台湾跟香港并不会成为本次对话的主要议题，但是会如同阴影笼罩在会议之上。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在这个香港的白皮书发表之后呢，对台湾也有一些什么例如说国台办的说法，说两岸的这个前途是由13亿人决定的，是不是中国最近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呢，导致说美国现在态度越来越强硬了？
我觉得当然这是有点似乎是啊这个 action reaction 哈，就是行动然后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啊，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关中国对香港好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基本上反映是中国自己内部他对香港，我的感觉了，好像是无计可施。所以说到了后来，只有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来想要来处理和香港之间的分歧。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之下，也反映就是说，中国自己内部啊，它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一个状况。
是，好的，谢谢宜中兄的分析。那我们知道时间关系，关于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讨论的话题是中国输朝侵韩。朝鲜呢，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的负资产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